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新的一卷书，那也是很精彩的一卷书，盼望神能够借着这本书罗马书来对我们来说话。那罗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我们熟悉的使徒保罗，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呢，他就带着这个便利的身份走遍了罗马帝国，向人们传讲耶稣复活还有他的这样的福音。他更是带领起愿意做耶稣门徒的人呢，就组织起了一个新的群体，叫做教会。那在保罗的宣教生涯的里面，他都是一直不断的写信给这些新建立的教会，好帮助各地的基督徒能够坚固他们的信仰，也解答他们的疑问。那罗马书就是其中一封在他这个宣教生涯的后期所写的书信。那透过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其实当时的罗马教会呢，已经成立有一段的时间了，里面呢有犹太信徒和非犹太信徒。不过这个罗马的皇帝格老丢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在罗马把所有的这个犹太人都驱逐出去，大概过了5年才批准这些的犹太人回归。那这其中就包括了犹太的基督徒。当他们回到罗马之后呢，他们发现教会里面的习惯已经跟他们传统的犹太的这些的做法差别很大，所以引起了许多的冲突啊，跟还有整个罗马教会的分裂。当地的基督徒怎样来跟随耶稣，他们有很大的不同的看法。有关非犹太基督徒是否要守安息日，是否要守犹太的饮食规定，还有是否要受割礼，这些的问题都一直争论不休。因此保罗写作这个罗马书，他的目的就是他希望这间分裂的教会能够再次在真理里面能够合一，他也希望罗马教会能够成为他其中一个宣教的基地，他继续想要西行去宣教，一直到这个西班牙。那基于当时的情况，保罗他就在罗马书里面对福音做了一个最全备的解释。今天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章，这里一上来就讲到保罗讲他这个使徒的身份，讲述他自己盼望啊可以去到罗马让主的福音传开。然后呢，他又讲到他乐意这个神的救恩乐意拯救一切愿意相信的人，但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呢，最终要经历神的愤怒的审判。所以综合这些内容，我想把这一章的主题定为传扬称义的福音。我把这章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应许的福音传到万邦，1-7节，让我们特别来看2-6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保罗在这里特别跟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所启示所应许的福音。了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不是无中生有，不是说耶稣他来到世上凭着他个人的观念就创造出了这个福音，不是。这个福音为什么存在呢？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导致人就与神隔绝，人都在罪中都需要神的拯救，需要脱离罪所带来的咒诅，所以神才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福音。那神就是借着他的先知仆人们传讲这个福音，有一天会借着这个弥赛亚的降临临到全人类。所以接下来保罗在这个3节讲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一点是应验先知的预言，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4节讲耶稣从死里面复活，那也是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也是让基督徒要看到耶稣拿着那个胜过阴间和死亡的那一个的钥匙，也是我给我们人看到福音所要带给我们人最终的盼望。那5-6节保罗说他和众使徒们从耶稣那里领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 所以就被差到万国去传这个福音，领人归主。那罗马的基督徒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那这里虽然保罗只是简单的几句话，那但只要我们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基督徒都能够明白其中的真理。其实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把福音传给万国万民，因为这是关乎到人是否有这个永恒生命的事。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福音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观念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救恩的宝贵，我们也就不会继续迫切的想要去传主的福音。让我们继续看第二部分，是第八到十五节的，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那在这个第十节到十五节这一部分的经文，我也快快念一下。保罗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讲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从这几节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深深感到他自己欠了福音的债，所以他很想去到罗马啊，传福音给当地的人，也将这个属灵的恩赐分赐给当地的基督徒，坚固他们的信心。可是当下有一些的拦阻，所以他还没有机会去到那里。这里神的话也是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受福音，同时也欠了福音债的人。所以传福音，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真的要抓住神所每一个给我们的机会，可以来传主的福音，做主的见证。那关于保罗讲到他说他很想去罗马传福音，可能有的人就会不解，哎，难道罗马的基督徒他们就不能自己去传福音吗？为什么保罗还是想自己去呢？我想这样我们就要联系当时的背景。在那个时候呢，罗马的这个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出现了一些的纷争，纷争的结果当然就是教会没有活出好的见证，所以很自然的这会影响他们那个传福音的果效。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保罗想要去罗马帮助他们回归到这个纯正的福音，那在接下来他们传福音才不会有这个偏差。我想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很想为主来传福音，但是有时候别人一看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等等我们的一些层面，就会觉得这个福音我不想要，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我们活出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在领受的福音上面有时候有一些的偏差，所以呢，我们就像罗马的基督徒一样，没有办法活出那个好的福音见证。那我们怎样要才能把这个福音传好呢？这里提醒我们，首先我们自己一定要来领受这个纯正的福音。那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活福音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偏差。那保罗除了去罗马是想要继续传福音啊，传这个纯正的福音，应该说他其实也是想去兼顾当地的基督徒。正如他在十一节和十二节所讲的，他去分赐恩赐，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传福音也不是说我们带人信主决志就完了。保罗以身作则地告诉我们，那当我们带人信主以后，要建立他们起来做主的门徒，并且他们要领受这个恩赐，要起来参与服事，好建立神的教会。那当我们继续来看，那我们再往下读，在十六节我们看到保罗他讲完这个传福音，突然他这个话锋一转，他就讲到对罗马人传福音的这个话题转移到这个更深，来让我们了解福音。在十六节和十七节我们看到因信成为神眼中的义人，也是我要分享的第三部分。这两节经文非常重要，我也在这里读一下。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福音要救人，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福音要救哪一些人呢？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是救相信的人，而不是救行为好的人，不是救这些社会上有成就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人怎样才可以称义来到神的面前呢？就是要来相信耶稣的福音，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样的一个救人的灵魂脱离死亡的福音，保罗他也表达他以此为荣。虽然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屡次遭逼迫，经历羞辱，但是他却能讲出他不以福音为耻的这样的一个心声。那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同学传讲福音，我问他，你身边的基督徒有跟你分享过福音吗？他就说，我身边是有基督徒的朋友，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跟我讲这个福音，讲耶稣。那听了他这样的一个反应，我真的是很难过，没想到他基督徒的朋友竟然没有对他传讲过福音。当然我在这里也不是要定罪他那些没有给他传讲过福音的基督徒的朋友，但今天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要以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为荣，我们要敢于传讲神的福音。因为传福音，我们再次看到，不是那个无关痛痒的事，乃是使人能够得着永恒救恩，因信得着称义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大事。甚至我可以说，得着这个救恩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这一点一点都没有夸张的。那至于那些不相信神福音的人，就是抵挡这个真理的人，保罗从这个十八节开始也讲明他们最终的后果，就是这一章我要分享的第四部分十八到三十二节的因不信继续行恶的罪人。那在这个部分，首先保罗在第八节讲明，不信福音抵挡真理的人，最终神在末日列路的审判要临到他们的身上。那虽然今天我们都已经成为了基督徒，因信耶稣被称为义，但我们也要留意这里面所讲的这些不讨神喜悦的内容，这些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呢？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细看这里面提到的这些惹神愤怒的行为，好让我们带着敬畏神的心去逃避这些的行径。这里我特别把这些事项分为四个点。第一个点是推诿真神，十九到二十五节，我特别读一下这里的核心经文，十九到二十一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里保罗说，其实世界上有没有神，人心里是知道的，只要看受造物那个稳定的秩序还有奇妙，还有看灵界超自然的事，你就可以看到神真实的存在了。可是今天有不少人声称自己，或者是相信科学，或者是声称自己只相信自己，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论调，就推毁了这个神的存在。那保罗就在这里就他就根据这样的论调，他就讲啊，那些推诿神存在的人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那其实保罗讲推诿真神的第一类人，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就是无神论者。那我相信不少弟兄姐妹都跟我一样，在传福音的时候都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当我们尝试跟他们分享神奇妙的创造，还有灵界的一些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总能找出一些牵强的观念来辩解，来真的拒绝接受神的存在。后来我就发现，其实 这背后是一个很深的属灵蒙蔽，真的不是靠我们跟他们据理力争，带着一份热心就能说服他们的，这乃是涉及到灵界里面的征战。恶者呢，也很想赢得这样的灵魂，所以就释放很多扭曲的思想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若有亲友真的陷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为着他们的救恩来祷告征战，甚至是为他们进食征战。那这些属灵的枷锁靠着我们人没有办法拆除，但是靠着神的大能，我们相信一切被捆绑的都能够被拆除，这些捆绑都要被脱落来认识神。当然保罗在这里讲到推诿真神，其实还有第二类人，就是二十一节他讲知道有神却不把神来荣耀来感谢的人。这类人是什么人呢？我们看一下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这里的描述。这里讲这些的人其实是敬拜偶像的人，那他们把这个塑造物做成这个雕像，然后就敬拜，并不来敬拜宇宙万有的神。所以保罗说他们这样的行为是虚幻的虚谎的，也正如诗篇一百一十五篇五到八节讲的，这些偶像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还有很多其他的描述。所以每当灾难临到的时候，其实这些偶像我们发现自身也是难保。神不要我们敬拜任何的偶像，当然这里除了讲这些有形的偶像，也包括无形的，就是取代神在我们生命优先地位的这些的人事物。那盼望借着今天经文的提醒，我们来继续保守自己，好不陷入在这样偶像崇拜的里面。那第二个，这个保罗提到人的这样的罪行是同性的婚恋的问题，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这里呢，保罗他讲这个同性恋的事，不单只是我们知道，不单只是当时在罗马的那个教会发生，在当地发生。不是，应该是当地，我想应该他主要指的是当地的一些不幸的人。那直到如今，其实这样的事我们看到也仍在发生。那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来面对呢？我想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神恨恶罪，但是他爱罪人。所以教会也当恨恶的是同性恋的罪，但不是恨那同性恋者，我们要爱他们。如果我们基督徒只是一味的排挤他们，觉得他们都不圣洁，那么他们永远就没有办法来到教会得到神的救恩。我们要学习的是怎样来接纳他们，爱他们，关心他们，但也要记住千万千万不是接纳他们的罪，我们乃是要帮助他们经历并体会神的爱，然后呢带领他们从这个同性恋当中就可以走出来。最后这个第三个这个保罗讲到的这种各种的不义，也是他提到要警醒基督徒的这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是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在这里我特别来念一下，我们也来可以让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的生命。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人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保罗在这里讲到，那些故意不认识神的人的心里有诸多的不义，这里列举了很多很多点。那虽然今天我们都已经信主了，但我们还是需要为着我们的救恩来谨慎自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所描述的内容，我们来一点一点对照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是我们没有走在神心意的地方，好让我们远离一切的污秽跟不义，而当当去做讨神喜悦的百姓。我想总结今天这一章的分享，那今天这一章的内容很多，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还是 盼望我们可以继续对着万民来传讲福音，好将这个福音可以传遍万邦，人人得救，明白真道。传福音呢，并不是我们可有可无的事，我们今天都领受了福音，其实也是成了欠了福音债的人。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做的。那怎样才能把福音传好呢？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第一，我们自己要来领受这个纯正而没有偏差的福音，然后再传。第二，我们要以生命活出福音来传这个福音。那神他真的是这么爱每一位罪人，所以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拯救我们，使得我们因着信就被称为义。当我们重新得救以后，今天这章的经文也提醒我们，神是恨恶罪恶的。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也应当谨慎自守，走在这个不偏左右的道路上，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对着神所爱的一切的罪人，那包括今天我们经文看到的无神论者、拜偶像者、还有同性恋者，这各种不义的人，我们能够对他们活出爱来，把他们也带进神永恒国度的救恩里面。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让我们回到新月的书卷。那今天同工特别针对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传扬称义的福音。当说到福音的时候，首先当然明白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那个重心，然后再加上就是看到人的罪恶的一个问题。其实除了人要传福音，好像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其实今天在这一章里头，我想特别有一个部分是神自己也在传扬有关他的存在跟这个永恒的这个福音。那这个部分是透过神的存在，怎样证明神的存在，或者怎么样显明神的存在呢？那这个显明其实在今天经文当中罗马书第一章的19-20节，好，这个经文讲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就是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那当然神造万物，特别是刚刚过去礼拜天跟大家分享到太阳跟地球这样的这个宇宙这个星球的存在的一个奥秘。那礼拜天跟大家分享到地球距离太阳是1.5亿公里，那因为这个距离使到太阳使到地球形成了一个平均20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使到万物都可以生存。那当中又特别思想到，如果这个距离稍微再近一点点，那个一点点是只要近8公分，那地球的温度就会上升2倍，意思说平均温度就不是20度，而是60度。那意思说根本地球就没有办法有活物来生存。那这是距离上的一个问题。那当我们看到圣经这里说借着所造之物，那所造之物当然我们今天如果说从我们所住的这个地球来看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样事情我在这里带了一个地球仪过来，那在我的办公室有一个地球仪所以当大家看到地球的时候，地球有一种的转动叫做这个叫做自转，对，有自转跟公转，那这个叫做自转。那地球的自转它怎么转呢？这个地球的自转你发现很奇妙它不是随便乱转它不是随便乱转，它只有一个轴心就是说地球的中间它有一个轴心，好像地球就在环绕在这个轴心这样来转就是这个就叫做地球的自转，所以它不是乱转，它就有自转。那这个自转形成了每转一圈就是24小时，有白天有夜晚，有白天有夜晚。 那地球除了自转以外，那这个轴心又很特别，为什么这个轴心不是直直的一个轴心，这个轴心是一个倾斜的轴心，而且这个倾斜是 23.5 度。哎，很奇妙哦，为什么要来一个这样的轴心？那你发现因为这样的一个 23.5 度形成了地球上有所谓的一年四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就知道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东西，如果你在线上是听晨祷，你可能你看不到我的这个表达跟描述。那如果你是看现场转播的你就会看到，比如说我如果是那个太阳，那地球就是那一个它循着太阳的一个轨道来转我为了方便给大家看，所以我用这个方向转了，就是循着太阳的这个轨道来转，它不会远一点不会近一点。我们说远一点就冰冻了，近一点它就烧死了，它就是刚刚好 1.5 亿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这个轨道来转。那所以因为地球有这样的一个23.5 度的倾斜度，你会看到从这里你看的时候这个北半球是比较靠近太阳的，如果我是太阳北半球是比较靠近太阳的，所以北半球是夏天，那相对的南半球是远离太阳的，所以南半球就变成是冬天所以当太阳慢慢转的时候，一年的四季就出来的它除了公转它还自转嘛就自转是24小时，当公转来到这个方向的时候OK 它来到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发现它是刚好倒反过来了，就是南半球是靠近太阳的，北半球是远离太阳的，所以南半球就变成是冬天，北半球就变成是北半球是冬天，南半球变成是夏天。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的设计，这样的一个的转动，形成了世界的非常奇妙的一个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跟所有的运转的一种的规律，使到整个大地就这样的存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人说我只信科学但是我不信有神，你信科学你不信有神，那其实你还不懂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只不过去发现原来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形成何等的奥妙。所以当你明白到这个背后是自然形成吗，一点偏差都不可以，它必须是刚刚好，那就形成了一个这样完美的一个世界。如果有一点偏差，它就不是人可以居住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背后的一个奇妙的时候，就是罗马书1:20这里所要说的，就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显明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宇宙万有的形成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推诿神啊，你真是何等的奇妙。真的背后的一位设计师把这个奥妙的宇宙，把这个奥秘的地球这样设计出来。所以今天当我们认真去看待这个万物的时候，恐怕我们就会看到神就是这样的一位奇妙的神。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我们个人要成为福音的见证，其实神借着大自然都在显明他就是那位创造的主，全能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知道我们认识这样的一位主，我们要爱这样的一位主。为着这位主，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一个见证。好，今天分享到这里。